玉栽大木筑长天。1915年，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，杨昌济也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，担任修身、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。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、陈昌、张坤弼等人当时在思想、治学、生活和为人处事各方面受杨昌济的影响很大。毛泽东曾说过，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，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，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。他教授伦理学，是一个唯心主义者，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。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，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、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。杨昌济号怀忠，世居长沙东乡板仓，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。他自幼喜读程朱之学，留学日本和英国9年。此处所说程朱之学中，程朱是指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。他与当时一般征学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，在国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，探求做人的道理。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，谭延闿想罗致他做官当教育司长，他没有应允，他选择了一个冷清的位置做一个师范教员。他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。他在第一师范教书6年，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理论学教授。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青年都团结在杨昌济的周围，大家对他心悦诚服，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。下课后，毛泽东等更常到板仓洋芋去领教治学做人方法，或求改正笔记，或谈论天下大事。杨先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，特别是毛泽东和蔡和森。杨昌济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，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依赖。他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是不遗余力的。新青年出版之后，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毛泽东等人，他自己为新青年撰文，并且介绍毛泽东的文章给该刊发表。杨先生最反对做官，反对混世，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，要精通一门学问异业，认真做事，服务社会，不为个人打算。他常说，破坏习惯我，实现理想我。他讲子曰，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时，就对学生们这样说，意志之强者，对于己身，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滋；对于社会，则能抑制权势之压迫。道德者，克己之连续；人生者，不断之竞争。有不可夺之志，则无不成矣。杨昌济讲修身时说，无过人者，唯于坚忍二字颇为助力，常以久制胜。他人以数年为之者，吾以数十年为之，不患其不有成就也。与常为天才高者，其成就或凡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，要视其坚忍之力如何而。
并且举达尔文创进化论，斯宾塞尔著道德原理，司马光著资治通鉴，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功夫为例，来说明毅力的重要。关于办事方面，他主张
凡办一事，须以全副精力助之，使能有成功，而 不致失败。人之精力有限，故任事不可过多。任事过多，则神散而力分，必致事事均办不好。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，宜深谋远虑，动之万全，不可孤行己意，不顾利害。凡办事有一定的顺序，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去办，终有成功之时，不可欲速，欲速则反迟矣。王安石变法之失败，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己意。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，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啊。
杨昌济在黑板上写下一副对联，鼓励同学们：墙壁桃源坐太古，玉栽大木筑长天。杨先生最看重毛泽东和蔡和森，他说：我有两个好学生，一个叫毛泽东，一个叫蔡和森，如果好好培养，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。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组织另外六位进步同学，其中有邓中夏，每个星期日到杨昌济家中来听讲学，中午就在杨先生家中吃饭，下午才回家。毛泽东从1913年到1918年的五年中，每个星期日都来，从未间断。杨昌济1918年离开长沙，去北京大学教书。这年25岁的毛泽东也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，他也来到了北京。就是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相识而相爱了。这与张世钊的从中撮合分不开。张世钊 ,1881-1973, 湖南长沙人，字行言，笔名黄中黄、秋桐等。他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，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农业学校校长、广东军政府秘书长、南北议和南方代表。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。张世钊是近代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、法学家。他一生阅历丰富，学识渊博，经历奇特，有过不少独一无二的创举。张世钊第一个称孙文为孙中山，孙中山名文，号逸仙，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桥。1903年张世钊为了宣传孙中山，翻译编写了一本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小册子，书中他取中山桥化名中的中山二字，缀以孙先生之姓，称之为孙中山。从此孙中山的英名尽为人知，孙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可。1912年张世钊自上海出抵北京，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，见到了赏识自己的大总统袁世凯。袁世凯让张世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。1913年3月20日晚，张世钊正在总统家里与袁世凯共进晚餐时，他在日本的旧友国民党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。袁世凯正是暗杀的主谋，便拿着电报叹道：顿出可惜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。顿出即宋教仁的字，张世钊听出了话外音，第二天即逃往上海。在上海的家中，他宴请了孙中山等人，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。数月后，南方各省讨袁军的檄文即出自张世钊之笔。